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还是老样子，是吧，咱们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令可消提问，二战期间瑞典、西班牙、瑞士、爱尔兰没有直接或间接参战，都有各自的原因，而冰岛没有参战估计也是因为太偏远或者没啥利益价值。那么葡萄牙既没有被德国侵略，也没有参加盟军，是因为什么啊？是因为旁边挨着一个西班牙，使得德军不方便过去吗？还是也在暗中跟纳粹有来往，或者是因为同样太穷导致没啥利益，对于盟军来说也没啥拉拢的价值。这个葡萄牙当时是保持中立啊，这和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有很大的关系啊。萨拉查这人虽然是搞专权的独裁者，也喜欢用暴力排除异己，搞秘密警察监视民间，但是从立场上来说，他同时讨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啊。共产主义这个咱们就不用说了，是吧，他觉得民族主义有违现代国家的发展原则，然后这个纳粹主义呢是不讲道德的政治制度啊，葡萄牙国内的纳粹分子也跟他不是一路人，所以哪个他都不想靠拢。从立场上讲，葡萄牙比较亲英国，长久以来一直有葡英同盟，双方在二战里也继续维持贸易，但是葡萄牙又是个欧陆国家，所以必须要给轴心国一个交代，对吧，尤其是葡萄牙旁边的西班牙，人独裁者弗朗哥是亲纳粹的，所以最后就是葡萄牙宣布中立啊，和英国的盟友关系也没断，但是两边都很默契，英国人也不提要葡萄牙帮忙，葡萄牙也不主动出手，德国呢也确实如你所说啊，跟葡萄牙隔着一个西班牙，萨拉查在西班牙内战里帮了弗朗哥，双方签署过互不侵犯条约，所以说德国人也没辙，是吧，不可能直接打过去，所以就只能放着让他维持中立。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想再请教您一个关于三国的问题啊，曹丕为何坚持三次南征东吴，每次都铩羽而归毫无所获，为何他还坚持南征，另外为何不趁蜀汉与东吴交战时偷袭两边的后方，不是更容易成功吗？这个事儿咱们不能想当然啊。首先第一个，曹丕要打东吴啊，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曹魏在东侧的统治不稳，尤其是那帮青州兵在曹操死后一直不安生，是吧，往东打孙吴呢有相当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稳住这帮青州兵，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曹魏的敌人可不止孙吴，是吧，这个西北的乌桓还有鲜卑都是防范的对象，往西打蜀汉还得时刻顾忌后方会不会被捅一刀啊，往东打孙吴呢反而没这个顾虑。至于你说的偷袭，那更是扯了啊！蜀汉和东吴再怎么打，肯定也都是提防着曹魏这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偷袭是一种战术，当不了战略，对吧？势力越大越不行。你要是小势力，大家都是几千人，那可能偷袭还能行，是吧？你放到曹魏这种势力上，一动就是几万、十几万人，召集人马、调配物资，大军再走到前线，这都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动静都不小，人一听你这儿有动静立刻就起戒心开始防备你了，是吧，不可能说偷袭就能偷袭的。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问，请问当代蒙古军事史教授梅天木用马穆鲁克骑兵和镰仓幕府的武士作为例子，说过蒙古军队的一大弱点是每当遇到敌方精锐部队就打不过，这是为什么呢？这要分开讲啊，咱们虽然从势力上来说，这个马穆鲁克和镰仓幕府打的都是蒙古人，是吧？但是派来的具体军队不一样。这个马穆鲁克打的基本都是真正的蒙古骑兵，人那是蒙古西征的一支，然后镰仓幕府打的呢是元朝的混编军队，蒙古人反而不占多数，大部分都是女真人、汉人还有高丽人。其次就是两边的战争形式也不一样啊，打马穆鲁克是野战，打镰仓幕府是登陆战，战争性质就不同。蒙古骑兵不是说碰到精锐就打不动啊，这个跟战术战法有关，咱们在这个付费节目《百战之师》里具体讲过啊。一个呢是靠重骑兵，像马穆鲁克这种，大家都骑马，你能骑射，我也能骑射，但是我还擅长肉搏，你不行，所以我可以靠这个优势打赢你。再一个呢，就是靠坚城壁垒，坚守不出啊，让你的骑兵发挥不出野战优势，啃不动我的防线。比如最后欧洲抵御蒙古骑兵， 靠的就是那种手段啊。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听听那个《百战之师》，是吧？那里面呢，具体讲了这个事儿。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请问，按照丰臣秀吉自己的政治构想，丰臣政权属于武家政权还是公家政权？还是说丰臣秀吉本人想重塑一种公武合体的政权形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请问根据现有的史料，是否有记载织田信长本人希望最终成为幕府将军，组建武家政权，或者是恢复社官政治，组建公家政权？丰臣政权从秀吉本人的意思来看，还是得算入武家政权这头啊，只是丰臣秀吉没法给自己着补一个源氏后裔的身份，所以只能当官白。他本人是没有什么公武合体的意思的啊，本身官白他也是个另外官，是吧？丰臣政权基本就是把征夷大将军换成了官白，相当于没有幕府的幕府统治，跟公武合体没太大关系。至于织田信长这个呢，有公卿写日记提到过三职推任的事儿。当时朝廷找到织田信长啊，问他这个太政大臣、官白、征夷大将军，您看上哪个您自己选，是吧？我们给你走个流程就行了。结果织田信长还没来得及选择，人就死在了本能寺。所以后面他具体想怎么搞，咱们现代人也说不清楚。 Peter Go 5378还有一个问题啊，请问考古学或者说对古代遗迹的发掘以及古代文物的研究是一个纯粹的舶来概念吗？啊，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属于考古学的范畴吗？就是如你所说啊，这个考古学是一个近现代才进入中国的概念，完完全全的舶来品啊，要等到1921年这个瑞典人安特生第一次发掘仰韶的时候。在此之前，中国对于古代的实物研究基本都是集中在文字上的，像什么碑文、石刻、古籍，是吧？金石学也是研究文字的学问，人研究的核心呢是铭文啊，比如说一件青铜器上面写什么铭文，铭文该怎么写，怎么试读，是吧？这些是金石学关注的事儿。考古学关注的东西呢就很全面啊，比如说这青铜器干什么使的，它原型从哪儿来，器型有什么变化，在哪个墓里出的，具体有什么意义，里面装过什么东西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要研究的。其实咱们硬要说的话，这金石学跟考古学的关系并不大啊，反而跟这个古汉语古文字的关系更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